你好，欢迎来到通往财富自由之路音频版的第18篇。本期我们要打磨的概念是命运。你有没有想过，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你的命运？今天我要给你分享的观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你的命运是选择决定的。第二，价值观决定选择，所以最终决定命运。第三，修炼价值观你需要小心以偏概全。好，我们先看看这句话。所谓成功，无非就是解答题高手做对了选择题。通过这句话，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成功是高手的事儿，起码是发生在那些最终成了高手的人身上的事儿。第二，很多高手做解答题水平一流，也就是说，让他们解决问题，他们水平更高，效率更佳，速度更快，结果更优。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并不见得能够成功，因为他们选择去做的事儿常常并不是能够大获成功的事儿。也就是说，他们做解答题水平一流，但他们做选择题的能力很差。第三，所谓成功还有另外一个解释，那就是用正确的方式去做正确的事情。你看，选择这东西常常发生在行动之前，于是事情做得不对，或者说选择错误之后，水平再高也于事无补，效率再高反而越做越错，速度再快也只能早死早超生。至于结果嘛，回头看看就知道了，貌似在最初选择之时已经确定了下来，这就是宿命啊。现在我们把创业两个字放进前面那句话中，也就是所谓的创业成功，无非就是解答题高手做对了选择题。其实啊，创业成功常常需要大家相互配合，打群架的胜利。于是这个判断应该是创业者与投资人共同拥有的思考能力才对。如果创业者是解答题高手，投资人也是解答题高手，但他们都不是选择题高手，那么他们获胜的概率其实并不大。如果他们都是解答题高手，也正好都是选择题高手，这才是最好的组合，胜算很大。最差的组合恐怕是创业者是选择题高手，但并不是解答题高手，而投资人是解答题高手，但并不是选择题高手，这就太荒谬了。这几种组合情况，我在文稿里准备了一张表格，你可以听完今天内容后结合这张表来理解。现在我们来考虑一下核心问题，为什么那么多解答题高手做不对选择题呢？答案是，因为他们没有养成正确有效的价值观。这就是今天我要讲述的第二个话题。价值观是什么？最通俗最有效的定义无非是知道什么好，什么更好，什么最好。知道什么好，那就知道什么差，知道什么更好，也会知道什么更差，知道什么最好，就会知道什么最差，对吧？你再想想，当你面临所谓选择的时候，之所以犹豫或者纠结，无非是因为突然之间你不确定哪个选项更好，哪个选项更糟，是吧？若是知道哪个更好，直接选那个就是了呀，不是吗？所以选择并不难，甚至可能并不存在。所谓的选择只是价值观确定之后的自然结果。我的这个栏目聚焦在操作系统自我自动化升级上，于是本质上来看，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是关于概念和价值观的。因为这两个东西搞定了，选择就是自然发生的，选择自然发生的同时，行动就会被触发，那么改变就是自然而然的。想必很多人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体会，所以更深入的结论是价值观决定命运。你可能没想到竟然是这样的，对吧？决定你命运的其实是价值观。那些动不动三观碎了一地的人，他的命运也很脆弱，别说玻璃心了，连他们的命运也都比玻璃更脆弱，随时可能散落在风中。于是当我们讨论方法论的时候，本质上我们研究的是如何甄别好坏优劣。说来真的好奇怪，落实到这个层面之后，这不就是解答题了吗？为什么那么多解答题高手到了这样的地方，就好像是突然完全失去了自己的解答能力呢？答案很简单也很诡异，因为绝大多数人被自己局限，无法从自己的世界里跳出来去观察整个世界，或者说起码跳出来之后去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一个更真实的世界。 所以他们不可能选对，只能选错。有一个词大家都听说过，但几乎都不知道这个词从始至终都像鬼一样依附在自己身上，影响了自己终生的一切，那就是以偏概全。这是我今天要和你讲的第三个话题。人们常常把自己的感受当作全世界的感受，把自己的观察当作全世界的观察，把自己的看法当作全世界的看法，一切都从自己出发，完全不知道别人可能跟自己不同，别人身处的世界也可能跟自己不同，甚至方方面面都有很大的不同。作为以偏概全的第一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个特别常见的创业者思路。一，我发现一个需求需要被满足，但尚未被满足。二，我自己就有很强烈的这个需求。三，我问了我身边的人了，他们都说也有这个需求。四，市场上没有满足这个需求的产品。五，如果我做出来，那么就是第一个做出来的，于是一定很有优势，很有前景。以上这五点是很常见的思路，也是最难以说服的想法，因为每句话看起来都是对的，连起来更像是对的。可是这真的对吗？事实上，我有一个很强烈的需求，和整个世界都有这个强烈的需求差别甚大。比如说我李笑来，我就有个强烈的需求，电子书应该能被跨书全文检索，否则电子书还有什么意义呢？可 Kindle 这么多年就不满足我这个需求。可与此同时， Kindle 依然销量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大多数人拿着 Kindle 读的是小说，大多数人真的根本就没有跨书全文检索的需求，甚至连单本书里检索的需求都很少。也就是说，我确实是有真实需求，但真的是极为小众的需求，就算做出来，市场其实也无需做出什么巨大的反应。而身边的人都说有这个需求，如果样本数量低于30，那么基本上不可能有统计意义。在数据更容易获得的今天，也许我们需要300个甚至3000个样本才更放心呢。还有，身边的人常常为了和谐而并不说实话，甚至每个人都有一些脑残粉，他们的话是不算数的。最关键的是，市场上没有满足这个需求的产品，并不代表还没有人想到去做，更可能是已经有人想到并做过了，可是最终的产品死掉了，这太可怕了。另外一批例子，在国内的平台知乎上遍地都是。知乎有个著名的问题模板，关于某某话题你怎么看？于是，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看法，但基本上都不是客观事实。你可以花一些时间去研究那些人为什么会那么想，在那里少数人会有相对客观的看法，但更多的人只有自己的看法，也就是被自己局限到的看法而已啊。其实在哪儿都一样，只不过知乎恰好是人数比较多且人们更被鼓励发表看法的平台而已。你花上一段时间去研究去琢磨，等你能琢磨清楚那些人的局限来自于哪里，又如何被以为自己的世界就是整个世界这种以偏概全的思维模式所局限的时候，你自己就有了足够的反省机制。你自己不愿意成为那样的人，不是吗？你既然不愿意，就要想办法，不是吗？办法这东西不是天然就有的，都是想出来的。最近的一个例子是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希拉里落败。有一个我相对比较信服的说法是，希拉里败在他实际上并不了解身处中低层的美国白人选民的想法，也从来没有真正放下身段去美国中部去体察民情。最终，希拉里以偏概全的、一厢情愿的把很多看法误以为事实，进而做出了很多实际上是低级错误的决策。按照这种说法，希拉里的失败是精英阶层自以为是的失败。好，带你回顾一下今天的得到。今天我要给你分享三个观点。第一，成功取决于做对选择。第二，价值观决定命运。第三，小心回避以偏概全。另外做个小预告，我们专栏的第二季将会是第一季内容的实战版，我将聚焦你在现实中遇到的选择，帮你建立选择的原则，打磨你的价值观，帮助你做对选择。相信我，你并不孤独，期待你继续的关注。好， 以上就是今天通往财富自由之路音频版的全部内容，更多详细的内容欢迎查看文字版。另外，我在文稿中为你准备了建议你思考与行动的几个问题，欢迎你在留言区里写下你的成长记录。我们下期见。